好，我们接着早上所谈哈。早上我们谈到这个烦恼啊，这个颠倒，怎么是颠倒？所以啊，我想大家一路听课听到这里，大概也应该要进一步哈，就是说我们避免现在听个名，对不起，听个名相，听个概念，然后就用一种习气就抓着它，啊，应该尽量回到它原来的相状，啊，就是说，懂得观察，懂得，看任何东西不要就是，说一就执一，说二执二，你要知道说这个东西有多少因缘在那里，啊，很多东西也是这样，大家用同样的语词，但其实内涵不同。那如果是内涵不同，我们是应该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，而不是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这个人好不好，好，你的好跟我的好又不大一样，但我你也没有问我说好不好，我说好你就完全接受，好，那甚至说啊他不好，但又不知道不好在哪里啊，就完全又接受，就马上就是因为别人说他不好，可是你这个人的判断对吗？再过来，好吧，就算他不好，你也不表示全部不好啊。但问题，我们的习惯性就是人家说不好，我们就用这个不好，把我们的整个概念整个都封死了。我们对这个人的判断就缺少一个保留一个空间去思维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颠倒，什么叫颠倒？好，正如我们之前也谈到，我们都讲善跟恶，那什么叫善跟恶呢？什么好跟坏又怎么判断？那我们因为从佛法这种熏修养成一个习惯，一个东西出来有它因缘啊，不同的因缘对一个东西的定义跟思维会不一样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我们产生波折的时候，我们对于佛法的观念，波折也不是一个看起来是很抽象，其实就是智慧啦。而这个智慧不是一个东西，什么智慧？就是你慢，换句话就是你慢慢远离那个颠倒的执着。是不是？这就是智慧啊！不然智慧你也抓也抓不到。什么叫智慧？啊，像我们向来就是向来很随自信见，自信见就是我们的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缺少从缘起的变动性、无常性去看事情，这叫愚痴。所以有的人叫四字变冲难，知道了吗？很会分，但很会执。什么都分得很细很清楚，但每一样都执，这叫四执变冲难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人看得很清楚，但又如何呢？看得很清楚也挂碍啊，也挂碍啊，是不是？就像微相，就我们的佛相、法相，懂得很多，但不得自在，哎，是不是一样的？所以念佛次数多，那代表你解脱？未必呢。啊，未必啊！啊，这个看你本身它的内涵意义在哪里。所以我们在说法当中，我们在理解佛法，我希望大家慢慢培养一种这样的思维习惯啊。我记得之前不会跟大家提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上课比较没机会，不过我们上课也反复提出一种帮助大家，提醒大家怎么去抉择。那其实我们一般来说，生活当中经常有一种这种训练。所以怎么训练？就是说，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碰到现实身心，包括我们碰到的烦恼，我们碰到烦恼，当然这是刻骨铭心的。那我们开始要处理烦恼，但我们在处理烦恼之前，应该先认识烦恼，从认识烦恼当中才能解决烦恼。所以认识烦恼当中，我们开始懂得分析。所以说，时间久了以后，我们对一个东西的那种冲动就没有了。什么叫冲动？换下一句话，名词叫做习气了。冲动就是说，我依我的妄想习惯性，自自然然对事情做这样不可回转的、很僵硬的、很执着的、很刚强难调的认定，这叫习气了。可是你因为现在开始懂得开脱它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常讲的就是，不是我故意不执着它。而是我发觉我不能执着它，因为呢，我执那个东西不存在。我想要执着它，发觉它不是一样这样。以前我以为它是这样， 化学后来发觉它具有多样，不但具有多样还有变动性，所以我必须保持随缘的态度，而不能用僵硬的态度。这不是你故意调整自己不要执不要执，而是事实如此。所以事实如此的放下比你用勉强放下是快啊。好好，哎，是不是是这样的，如就是说我们在学的当中应该尽量也慢慢培养这样的习惯，就是说不是法听多听少，而在于你这个智慧能不能开启，是不是好，慢慢能跳脱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在谈颠倒，那什么叫颠倒，什么叫烦恼。刚才有居士问说，我不是有一句话叫做罪由心起将心忏，心若亡时罪亦亡，罪好就颠倒啊。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要除什么罪，你要不将心啊，心若亡时，就是我们早上念的啊，细论明意念取向分别持彼。那我们现在将心忏，其实忏到最后是忏那个颠倒心。所以心若亡时，为什么心若亡，是颠倒心亡啊，转世成智，智不会消失，是那个妄想事，那个颠倒心那个不以般若相应，不以实相相应的这样的颠倒心，才是一切罪的来源。忏要忏到这里来，是不是？否则的话，你再怎么忏罪，你也忏个这个治标啊，你没办法真正除你的罪啊，是不是？甚至本身你在忏罪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世间的善法而已啊。他虽然有顺应你的解脱，但如果没有真正跟佛法相应的话，你还是世间法。我们讲的是以跟佛法相应，其实也不是宗教上的佛法相应，其实就是以事实相应了。因为佛法谈的就是事实，对，佛法谈的就是这个事实，就是实相。所以佛法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，就是你如符合诸法的实相，这叫佛法。三法印符合三法印的是佛法。那所以修行到最后并不是在宗教上得到一个安慰，而是以开启智慧照见实相，这才是真智慧。所以并不是把佛教抓得紧就能解脱啊。我们讲说阿难站在释迦牟尼佛旁边，并不表示他能解脱，他最靠近的天天生活在一块的，哎，我到最后当然也是有这种因缘啊，不过解脱还是在智慧嘛，是。好，我们早上有念到，就我们观这个颠倒，我们这个心真正来源的颠倒是从这里。我们现在谈的是佛法的根源，从这个根源所衍生的过失，我们那个知末的部分，在其他地方我们应该讲说观了，应该是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嘛。那我们现在谈的是了义的地方。那所以说大家在分别，就是说如果了解佛法，我们不会产生冲突，不会产生冲突。就是说当佛法依你众生在谈不同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依于缘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为佛法在不同分位为不同众生说法的时候，我们都能接受。但在同时能接受的时候，又切又能知道佛法的真实意在哪里。那这个唯有你对佛法整体了解的人，你比较能了解这个啊。否则佛法跟佛法之间经常在冲突啊，很多人在那里斗争啊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行，说那个不行啊，就是他不知道实际上法什么叫法啊。当你不断在对法产生斗争的时候，其实佛就跟你讲啊，我没说啊。我没说，那你怎么拿我的说法在互相抗衡呢？是很怪哈。我们现在很多就是道理懂，读过，然后真的要真的说，还真的来。那《金刚经》读过没有？读过。那真的说，还真要真。那像《金刚》就经典明明跟你讲说，我没说。那我没说，去拿他没说的东西来互相解，佛这么说，佛这么说，那所以佛这样说，这个才对，那个不对，就都不了义啊，是不是？佛说没说，因为所有说谤佛嘞，你这样回谤我，我没说，那 可是又说啊，有哦，有说，又说他没说，又是谤我、哦。为什么？佛在应机说法上，他有说啊。那实际上十有一法被说到没有？没有啊。所以竟然拿一些法来对立，其实呢，所以很多法分析到后头都产生了，就扭曲佛法，看似弘扬佛法，扭曲佛法，让法产生斗争，众生不得安宁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了哈，然后、哦、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，若离，我们早上谈到31页的那个上栏哈。那若离众生啊，最后一行啊，上栏最后一最后两行，若离众生，但有烦恼，是烦恼，则无所属。若谓虽无我，而烦恼属心，是亦不然啊。就是说，我们离开众生，因为众生我们前面不是讲不可得吗？那你说烦恼，那烦恼在哪里？烦恼依哪里？所以注意啊，我们前面其实很多地方谈。我们现在是说有烦恼，烦恼我们的心，对不对？有烦恼让我烦恼。其实离开五蕴有没有别有的我，或者离开五蕴有另外一个烦恼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啊，就像梦中的蛇咬我，离开梦中的我，另有蛇咬梦中人吗？没有，但对梦中人是假想两端，然后用梦中蛇咬梦中人，然后起梦中的苦，就这样。对啊，其实整体你看被咬的跟咬的根本没有分开，就是这个。所以真正除病应该从哪里除？从他的颠倒处除。这都是一个我们都一直在提，因为我们讲说27品其实品品相通啊，只是依不同的角度在当主，所以我们等于是借着不同的面向，一直在建立这样的波折的核心的见解啊。说、哦，若离众生啊，就没有烦恼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用同样的态度来理解众生，那如果众生没有的话，那烦恼在哪里？所以我们要看烦恼的时候，也应该要看众生我的那个态度，烦恼因何而成，众生因何而成，用在抉择我众生这个角度来抉择烦恼。那众生不可得，我们当然从众生不可得就可以知道说烦恼没有依止处。那我们可以回头来问，那如果众生，那我也照样以抉择众生的那个哦，我们在讲烦恼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依抉择众生来抉择说，那烦恼是怎么样来的？是不是一样的？也是烦恼不可得。所以说，若离众生，但有烦恼，是烦恼，则无所属，无所属。再过来，若谓虽无我而烦恼属心，是亦不然。何以故？若如身见五种，求之不可得，烦恼一垢心，五求亦不得。他讲说，我们讲说没有我好了没关系，但我这个烦恼啊，烦恼在哪里？我的心有烦恼啊。那我们要问你，就有两个法，对不对？请问离开心有没有烦恼？离开烦恼有没有心？就这样。这跟我们之前在谈，我也一直举例，我们觉得我感受很苦，那个感受让我觉得很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很不喜欢那一个感受，我啊把那个感受，不好的感受拿掉，拿一个好的乐受回来，是不是？那苦乐受是外面的，我是我，但问题离开我找不到苦乐受。我们是认为现在我在感受苦受，我们现在不是都这样？其实不是啊，离开苦受没有我，没有一个真实我在感受那个苦受乐受，是那个感受就支撑着我。所以当把受看淡看清楚的时候，我也不见了呢。受念处啊，观受念处到最后就这个，是 观受啊，因为观受到最后看到的是受之外有没有我？没有。我之外有没有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以为我们在感受，所以当我们起这样的心说有一个受，有一个我啊，你只要这么认定就没完没了了。所以你就开始像我们现在就是说这样很不舒服，我要找个舒服的来住，嘿，就完了，这样就没完了。这个永远就让你永远也处理不完了，因为这样的心会让你一直在那里循环，它不会停。所以应该离受才好受，不要受才好受，执着受你就受不完了，你说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受会让你滋润，因为啊，一直在那里环护啊，所以这个是比较细微的道理。那因此我们现在不是在落入境界里面把不好的受去掉，而是直下观这个受的颠倒性，这样才能，因为这个受被你破了，这个受被你放下来，那个我的滋润条件就没有啊，是不是？我还是同样的例子，梦中的境越深刻，梦中的那一个人感受越强。其实梦中那一个人有没有在感受？没有，是睡的那一个人。但梦中人哈，躺的人为了要显现他的烦恼，他必须创造一个我出来，是不是？躺的人呢、啊，在做梦，他必须要，他为了圆满他的妄想，他必须在梦中创造一个我，然后以我跟梦中境产生对立，然后由梦中境来呈现那个梦中我更加独立，然后由梦中我更加执着那个梦中境，而这个梦中里面的能跟所对立关系啊，更加帮助那个睡觉人继续颠倒。这样，那一个很具体的彼此，让那个睡觉人更加颠倒。睡觉的那个无名相产生能跟所的梦中相，而这个梦中的相互不断的由客观帮助主观，由主观呈现客观，这个颠倒相啊，让睡觉人继续睡，继续睡下去。所以你越把梦中事当真，你就睡得越久，对吧？不要不要不要，你就不要吧，你就跑吧，你这一辈子就是为自己的梦那样跑，跑到这样跑来跑去，一直坐在那床铺，可是你跑得很累，还会流汗，还会喘，是不是很喘的呢？可是都在床铺，当然跑不掉，就是这个。我们一直在反复用这个例子，因为我一直喜欢用这个例子，因为这个例子比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更直接。很相似，不等于，但很相似。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经常举梦幻的例子，类似这样的。所以你很清楚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下手应该在哪里。那么烦恼在哪里？烦恼找不到呢。所以那一个本身，我们的烦恼其实在这最根源的烦恼，我们现在一般我们所认知的烦恼是烦恼中的，根源烦恼衍生到后尾巴的，这时候你才知道它叫烦恼。你已经跳入境界里面去执着可不可爱的时候啊，已经等三系六出，往往我们看的六出是后头，我们看的烦恼都是已经是前头的能所心不管，即使烦恼是这里，但由这个烦恼衍生对境界的追逐，造业的苦啊，那个其实是这个烦恼衍生的后段了，但到了后段我们才认识烦恼，所以我们断的烦恼都是尾巴的。有没有断到头？没有。那我们现在谈的是要断头，所以很不容易去体会，很不容易去体会，但它是头，所以般若才是这个核心的意思啊，才是最根源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在我们要断烦恼的时候，有的人看似很精进，但反而不精进；有的人看似不精进，其实反而精进。 所以这个精不精进不在于事项，事项是一个必要约束的地方。我们讲这句话不是要否定事项精进，而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事项精进而忘了理上的精进，那这样你会错开。也就是说再怎么样理跟事，我宁愿你抓理，那如果理抓不到，那我就要你守住事啊。如果理事都没有，那就三恶道，因为事至少成就善法，那理事圆融的才能解脱啊，是好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的精进，就是第一个你的观念建立得来，而且你很精进的在现前念念当中懂得去断生死。我讲的是念念之中断生死，就像你现在。所以我还是，这已经我们重复很多了，就是说我希望大家成为一个真正精进的佛弟子。那这个功夫必须要你平常每一个念头当中你要会，做得到做不到可能还要一段路，但一定要会。你要会在动中当中怎么去观察的，这个功夫要先建立起来，哎，这是很核心的。我们看身见中啊，如身见无蕴中求，无蕴中五种求不得，诸烦恼于垢心中五种求亦不可得，又垢心于烦恼中五种求亦不可得。我以无蕴中找我不可得，那好，我们用同样的原理，在我的烦恼心里面找烦恼。我们认为说我的心让我起烦恼，那这样你就两个法。好，那我就找心，有没有心？如果心不可得，烦恼无所住啊。那我们就回头来看，又共心于烦恼中五种求不得的，从心找不到烦恼，从烦恼找不到心，离此心也没有其他的东西啊，完全都是连在一块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梦中做梦中烦恼，那除梦中烦恼，所以到最后有没有真实烦恼让你除？没有。好，好，回头我们再看啊，故事静不静颠倒，是则无自信，云何因此恶而生诸烦恼？静不静颠倒者，颠倒名虚妄，若虚妄即无自信，即无信，无信则无颠倒，若无颠倒，云何因颠倒起诸烦恼？是不是？颠倒名虚妄，若虚妄则无信，无信则无颠倒，若无颠倒，因何因颠倒起诸烦恼？对，我们要因颠倒起诸烦恼，是不是有因颠倒起诸烦恼？这个我们大家讲，我们不是要否定这，我们是不是因颠倒起诸烦恼？是。但正因为因颠倒起诸烦恼，所以我们颠倒无自信，烦恼无自信，所以我们要断的烦恼是断无自信。千万不要把颠倒错看烦恼，然后因为这样，因为讲这些就是要告诉你，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应该用适当的态度。你已经在颠倒，结果你的颠倒才有烦恼，结果你现在却又错看烦恼，是颠倒上又颠倒，所以你怎么断烦恼？因为根本颠倒在哪里？根本就是虚妄嘛，虚妄才颠，才叫颠倒，颠倒才生烦恼。所以当你执着烦恼有自信，这就叫颠倒。所以你就是因为这样颠倒才颠倒，你还要故意去断颠倒，那就更颠倒。对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最容易很正常，叫我们要断贪嗔痴，从也不认识什么叫贪呢。我们只能知道的贪，最大的贪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那很可爱我要，就这样了。你大概最会的就是这个而已啦。可是你从来不知道那个贪后面还有一个更细微的贪，那个才叫贪呢。所以经典谈到贪爱的那个贪取，是谈那个无明形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那个地方的，谈的是很细微的对境的爱着心，不是已经爱着完了又显出另外的顺逆境的那个贪，那个是后头。你现在是要回头最前头的那个一境，只以为有的颠倒爱着， 是那个，否则你去断那个断不了，再断还是在那里吧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断的是那个更源头的贪爱。所以你看啊，像因为明天开始要讲《金刚经》，所以刚才也留意一下那个叫“因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或者《金刚经》的核心要理“无住”，无住是《金刚经》里面哪个核心的精神？无住。为什么无住？不可住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是般若的核心意啊，是这才是我们所要断的。我说断，你要知道说，所有的爱是在哪里？就是住啊，住在哪里？啊，里面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却执于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依此住又生三心，是不是？不都一起这样来的？这问题才是从这里根源来的，所以他要你无住，真正的爱着有所得的懒着住，这个才叫爱。我们谈的最核心的就无明爱，这个在地方是你要看这个，而不是看后头。我们不要爱，不要爱啊！这个看，哎呦，明明可爱，不要爱，不要爱。你能逃得了多少？你这样讲，魔都在笑。总有一天等到你。你跑来跑去，根本你都没有离开啊！因为啊，他当然修行的初阶是要这样，他可爱，我不要执着。但这个只是在调柔你的身心，以便进一步去超越这一份分别。但如果你一路上就只停在这种有爱不要爱，你呀、啊、修的真的就苦行了。为什么啊？明明都已经爱了，还要不要爱？你到最后你不苦行，是因为时不可爱，我想爱爱不来啊，这个就好了。那一路上一直不改变对他的爱着心，然后一直修苦心，可爱但不要爱，可爱不要爱，很憋咯。那一路上你看你要修多久？所以我们这样一直修，修得很无聊啊！啊，你看小地方降服了，大地方都动摇了，所以你无法真正跨过去啊，因为根源性的烦恼没停、啊、是不是？小爱能舍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像一般修行修到最后，为什么修得很顺利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舍小爱，执大爱，所以就很容易舍啊！就像我举的那个例子，本来是三合一的咖啡，现在吃不加奶精的，不过还是喜欢咖啡，那是品味不同啊，爱还是一样爱啊！而且之前是三合一的，现在是吃纯咖啡，不过每天早上一定要吃，不然那一天没精神。我花钱爱着都一样啊，没差别啊，只是花的钱更多而已。那品味越来越高，对，没有怎么改变啊。像我们现在的爱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品味很高，我们不做那些烦恼事，没错，你在世间法上是上等人，在解脱法上来讲还是一样三界人。我若归三界，大家都放在一块，结果那个很烦恼，跟那个不大烦恼咯，哼，原来你这我隔壁啊。本来我们如果在三界里面，你的烦恼了，三恶道，我是三三道、啊、如果从解脱跟轮回来讲，那种结社会，那个本来还在轮回三恶道，说你有没看到我被给别人，你就在我旁边、啊、为什么你都三界啊？因为我们现在范围是讲三界，又不是讲三恶道三三道，放到三界你都跟我同一家，所以比来比去还没处理，因为你也没超越到哪里去、好，这个就是，所以我们要讲云何因颠倒起烦恼。那所以说颠倒起烦恼，我们起的话，我们不是要否定有一个烦恼相，但我们要认知什么叫烦恼自性，我们要认识真烦恼。那因为我们这样我们才知道断烦恼，好，我说的话，你这样的断烦恼只会增加烦恼而已、问曰，色身香味触及法为六种，如是之六种是三毒根本，是六路三毒根本，因此六路生进不进颠倒，因进不进颠倒生贪会痴。他就说六路是三毒根本， 因此六路啊，身进不进颠倒。我们呢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色身香味触法，我们在受用的时候染污。其实佛法谈的就是这个，没错，它是六路，就是六贼。于色身香味触啊，以眼耳鼻舌身意一进来，什么叫贼？直色就贼了，是不是？我们都防那个小喽啰啊，不防魔王。应该防哪个魔王？一色不染着，一受想行识不染着，这才叫是。应该是这样，这才叫真正守住了。所以为什么说菩萨行者，像我们有没有守住？我们现在魔障一般就比较少。我有讲过，我们为什么魔障少？因为你都在魔里面，他会根本障你干什么？你都还在魔那一家里面，所以他也没那么无聊，经常找，反正你就在他家里面。那一般来魔障少，为什么他能守护？啊，为什么他能守护所有的魔不能进来？般若，因为这个是一切颠倒的根源处，六路。所以随时守护于一切境，不无因无助，无助身心出一切魔，原来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你看六路身进不进颠倒，因进不进颠倒，身贪回是答曰：色身香味触及法体六种，皆空如圆梦，如钱达婆城啊。如是六种中啊，何有进不进？犹如啊，犹如幻化人，亦如镜中相。有没有？有，但实不实在？不实在。那说这不实在的东西，为什么色身香味触啊？我们现在讲六路生三毒，对不对？啊，六路不存在，哪生三毒？所以佛法后来谈到归根源的时候，六路六根六尘是不是烦恼处？不是呢，根本无明生出能见相跟境界相。你现在把无明拿掉，竟然只怪那个能见相跟境界相。能见相是烦恼衍生的主体，跟因为这样的烦恼又显出一个客观体，其实都不离开颠倒。那我们现在才认为说有这样的能所，然后就认为说我们有烦恼，其实最根源的颠倒才让它产生能所。那有能所以后，才有后续的一切问题，是在这样的。所以色身香味触法没有啊，他如梦啊，那如梦如是六种何有进不进呢？所以进不进，你想，你不要拿那个东西引诱我。人家本来就这样啊，是你去爱他的，他没有引诱你啊。在世间法里面好像有引诱，可是问题这个东西是这个人误看这个价值。你也认同他的这种错误价值，你们是彼此颠倒，引诱颠倒，从没有一法引诱到你啊？为什么那个法不存在？他说你引诱我，没有，我没有引诱你啊，我也是自己想的，一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如是六种何有进不进？那如幻化人啊，色身香味触法自体未以心合而时，空无所有啊。就是说，我们那个六根要对六尘的时候，假如六识在言六尘还没合的时候，空无所有啊，如焰如梦如化啊，如镜中相。但狂惑于心，无有定向，如是六路中啊，何有进不进？所以一般来讲，是你先确定它，然后再为。你的问题是你自己身颠倒，以这颠倒身下一个颠倒，就这样一路当都是这样。所以源头在哪里？我们在初学里面会回避境界，回避一些境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上受这个境界染污，你不清楚。到最后我们才讲，我们不转境，我们不还乎转境。那真正的修道菩萨是转心，那就问题就回到这里，他不转境，他转心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境不离开你的心。那初学的话，先把一些境啊，所以说我们 我们不会否定世俗，所以我们也离开了境，甚至我们也选择了出家了，因为这个时候需要，因为你会在境难中。后来我们从这一个外向的出家，也有成就真实的出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真正的出离是出离五蕴，出离五蕴，这才生出家了，是不是？在次第上必须要这样，因为你现在还在很沉重的染着，但如果以此为足的话，你就无法出离，所以你必须要在这样的次第学习当中真正的出离了，是不是？不因于尽相啊，则无有不尽；因尽有不尽，是故无不尽。哎，有意思啊！啊，若不因于尽，先无有不尽。啊，因何而说不尽？是故无不尽。因为若不因于尽，先无有不尽。像现在就用两端跟你问了：尽不尽，谁先谁后？无尽，要把尽火定，对不对？要把尽火定才能不尽，所以不尽是依尽来的，对不对？照这样语词好像有点这样说，若不因于尽，先无有不尽，所以不尽必须要因为尽才能不尽。因何说不尽？是故无不尽。如果没有不尽的话，没有尽的话，就不会不尽。那显然这个不尽本身没有啊，好、哦，还是要靠近啊。那问题是尽不会生不尽啊，你知道，尽本身会生不尽。所以上帝能创造世间吗？除非上帝染污，但一个纯粹纯善纯美的上帝怎么会创出这么一个颠倒世间？那除非你自己有问题。我们尽跟不尽是相依待，其实也不是因为尽而不尽，其实是相依待的。是相依待的时候，所以变成就是说尽不尽要靠尽，尽要靠不尽。那我们现在讲不尽靠尽好了，既然不尽是要靠尽，尽怎么会生不尽呢？因为尽本来就干净的。所以我们讲尽不尽都是什么分别的，是不是？像我们来讲榴莲好不好？嗯，不好。有的人好，那臭豆腐好不好？那我们有的好，有的不好。为什么？啊，有的说近，有的说不近。那、啊、你到底近不近？好，包装好就近。好，像我们以前我自己住的时候，如果菜煮了很久，好久好久，我就拿去炸，就很好吃了。炸一下，原来样子就变形。这样就比较啊，不然就是很多菜腾腾腾在那里煮煮，干脆就煮咸稀饭啊，就又变样了，这样就很好吃。因为啊，其实味道一样啊，不过样子好不好看差很多啊。啊，其实你又觉得好吃，不过是样子变。你看你所谓进不进，还不是靠条件一直在变化的，对吧？会煮的人再怎么差的菜一煮就好，我们好好的菜被煮成很难看，嗯，所以实在是没办法，哎。啊，就是说好不好进不进条件啊，是好一样的道理，那先无有不进，因何而说不进啊？因为它是靠条件，就是不进有没有独立之外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当我们在讲是心经讲是诸法空相不垢不净，当你讲垢不垢不净的时候，你讲垢净的时候本身是背离佛法，所以垢净心是你给他执着垢净，然后依这个垢净心里面再顺着衍生所有的爱恨之心啊，爱贪嗔之心啊，从这里出来的啊。不因于不净，则亦无有净；因不净有净，是故无有净。若不因不净，先无有净。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不净，那净在哪里？相因待，因何而说净？是故无有尽，因为你现在讲尽不尽从哪里来？比的啊，嗯，这个环境好不好？干不干净？很干净啊。那我们现在的盘子干不干净？很干净啊。两个都干净，干净。那你去舔看看，那你会舔盘子，不会舔地板， 可是你刚才都讲干净哦，理由在哪里？标准不同，用词一样，内涵不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进不进，你自己自设标准安立它进，因为你这个地板进，你会就一般地板的标准去问。那当我盘子进不进的时候，你又用盘子，可是我没有跟你讲说用哪个标准啊。所以如果严格来讲，要用很高标准来看，连盘子都不一定很干净了。那我们只是吃，我们有那种里面有那种能力去去掉这些病菌啊，否则的话要蒸干净，哪有蒸干净的东西？是不是？但我们自己自设标准说它干净，那有没有蒸干净？啊，所以我们在看标看一个东西进不进的时候，其实是自身两头标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干净跟我说干净，有的人讲说扫一扫很干净的 啊你每次来他说不干净啊，那你就开始讲说他为什么每次都找茬呢？啊，他就讲说为什么他老是做不好，这种标准就不一样，你应该把标准讲好，因为他真的以为他做干净了，可是你一直没把标准讲好，说没做干净，因为两个标准不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两头的分别根本有没有客观的进不进，既然没有客观的进不进，我们又如何以进不进认为是颠倒的来源？因为我们执着进才会贪嘛，我们执着不进才会嗔嘛，所以我们先把一个根本没有客观的进不进的标准，用自己的心先把它强安立叫进不进，然后因为你一旦静下来把它安立下来的时候，你的贪嗔就跟着生，贪嗔跟着生，业就跟着造，后果就跟着出来。问题出在哪里？本无进不进而执着进不进，这一份执着后头业力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包括好坏啊，这不是两头两边见吗？好坏高低美丑不都从这里来吗？是，所以你看我们人对一个人，因为我执着静，所以我喜欢，所以你只要把他的静处转为不静，他马上就跳开了。所以世间的人善盟海誓很简单就垮掉哦，只要把他所爱的把他一弄反过来，他马上就跳开了，玩他所爱的，他发现不可爱的时候就跳开，啊，不可爱的很嗔心的转为可爱的时候，心马上转变，所以人心浮动如此不安啊。所以说，你觉得生活的很苦啊？你知道为什么生活的很累、很劳碌？为什么很难休息？好、哦，因为你不让你自己休息啊，因为你的心没有一定啊，你经常随境再转，一境一转。你轻易的以自己的颠倒心安立它的意义，然后下一个贪心，所有执着心就跟着来，你的心从不安歇，你这一生怎么安稳啊？是不是？你的颠倒心，这个颠倒心一旦不停止，后头的心都不会停啊。所以我在跟讲说要试着放松，不要放逸。哦、我们很少学着试着看自己怎么心把它放下来、哦、来试着看一下，那我放不下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你就回头看，那你为什么放不下来那一份我们讲热恼心呢、啊？热恼心不一定是很烦恼，有的人是因为很执着，也就是对境里面、啊不停的念之在之的去念着它，不管顺利境，这个心让你不得安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分别心不停，你就很难得一生真正的安稳。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解脱圣者的立场来看，我们会看到众生一直在追逐，在追逐，你发觉他在追什么啊？那追得很苦，然后追得很辛苦的时候，再看佛菩萨保佑啊，或者你如果不要追就不会那么累啊，你又要追又要累，累完又要叫我去负责，这样啊。我说我不用我保佑你呢，你本来就没事呢，你只要认知你没事就没事了呢，根本我也不用出手保佑你了，你本来就没事呢。 所以我们要想过，我们也是这样的颠倒人，他那样讲，你也是罪。然后回头看看众生是如此，我们是如此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在不当有的境不净处生有净不净，然后后头心就难止息了。在不该分别处分别，从此不该住处啊啊，因无所住而分起生起心，你不该住处而住，从此颠倒。所以要降伏其心，降这个心，是吧？那是根源啊！啊，故是若无有尽，何有何有而有贪啊？若无有尽者，何有而有贪者？哈、啊，若无有不尽，何有而有慧？无尽不尽故，则不生贪慧啊！因为贪慧从那里来。那实际上我们要看尽不尽从哪里来，没有实质尽嘛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讲，你看这个无明行识，这个十二缘起里面，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，一来好像越来越粗。从一开始是什么？名色，名色从哪里来？颠倒心识，然后开始触，有没有真触？是颠倒心让它触。你看名色无明行识名色。六路，这都是一个一个一个因的，没有真实名色哦，没有真实的色心哦，是以颠倒心生出自己产生这个色，看似具体，但不是真实的。名色以后就产生，既有名色，就有六路的妄想心开始吸收养分，就开始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就生老死，这就叫无，这叫十二缘起。从来没有一段是真实过，一个滋润一个，一个滋润一个，一个一个这样生下来。好，那所以如果无尽不尽，故不生贪慧啊！啊，所以必须要从这里下手，才能止息你的贪啊！否则的话，你光只是对一个抽象的贪嗔痴，一直要对治，不可能得其要领啊！啊，问曰：经说常等是颠倒。若无常中见常，是名颠倒；若无常中见如常，此非颠倒。余三颠倒亦如是啊！有颠倒故，颠倒者亦有。何故说言都无？你看，他又找经典来讲。我们不是讲了常乐我净是四颠倒，所以因此我们要修什么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是不是？那、啊、这不都我们常有的道理啊？可是你真的懂了吗？这里就跟你破了。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很理解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？何谓苦？真苦在哪里？啊，无常，什么叫无常义？所以我们现在在谈修声闻，也修无常观，修声闻修无常观，菩萨修无常观啊。那这个无常观，菩萨的无常观跟声闻 无常观怎么分？这里就要抉择啊，好，所以说他现在跟他讲说，因为有四颠倒跟四不颠倒，既然有两者颠不颠倒，所以我们就会说，以 无常苦空无我错看了以后，产生常乐我净，这叫四颠倒。由四颠倒就有四颠倒者，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呢？的确是有啊，好，好，这个是就这个颠倒来谈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